户部尚书李天祥受了马朝贤的重贿，自然得给人家使劲儿。他不容倪继祖分辨，吩咐一声重刑伺候。他打算严刑逼供，达到他的目的。那几位大人就是一愣，认为李天祥这么做未免有点唐突，事出意外。可是呢，都是会审的官员，大家不便说什么，唯独老元帅岳恒就不然了。这岳恒是个粗人，办事直出直入，他跟李天祥本就不对付，他一听就不干了，把桌子一拍，等等，先别打，我李大人，老夫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哎，老元帅有话请讲。李大人，你为什么要给倪继祖动刑呢？
这不很清楚吗？他巧言狡辩，不说实话，故此我才要用刑。
是吗？你怎么知道他巧言狡辩？人证在哪儿？物证在哪儿？还是光凭你这么一想啊？
他再问，李天祥没词儿了。
老元帅冷笑了一声，我说李大人，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猜得清清楚楚。是不马朝贤到你府上串门了？给你递了多少腰包，给了你哪些好处？那李丹你藏到哪儿了？
对，
李天祥顿时汗就下来了，这就叫做贼心虚呀。他不知道岳恒说这话有什么根据，莫非马朝贤给我送礼的事儿被他知道了？
哎呦我的娘，
这要告到皇上那块去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本来他学问挺大，但是现在张口结舌答复不上来了，急得直不了脑袋。大理寺正堂温彦博，刑部正堂杜文辉，督察院长院范仲淹，枢密院长院严查散见此情况都掩嘴而笑。原来这些人呢，跟李天祥也不对付。岳恒这么一质问，大伙儿正好出气，人们在旁边看哈哈笑。李天祥实在没词儿了，反问岳恒，老元帅，那么你说我应该怎么问你？
这就对了，
咱们秉丹心，公正廉明，得把这良心搁到正中，别塞到嘎桌里头，这才行呢。我看不用打，咱听完了他怎么说，详细记录，然后再听听原告的，倘若听出破绽，再打也不迟。你说呢？
好好，就依老元帅。
你说这李天祥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低下头，他不言语了。主审温彦博把手一摆，来啊，把倪继祖带下去，带原告马强。
带马强。
时间不大，马强上了堂。前书咱说过，
马强跟他叔叔马朝贤串了供了，他心里头有底了，因此到了堂上并不慌张，叩拜了皇王圣旨，又给六位大人磕了头，在这等着问话。温彦博低下头看了看他，一瞅他四十多岁，长得挺膀，电脸朱眉，长得满脸横肉啊，两只眼睛叽里咕噜直转。温大人轻轻把桌子一拍，下跪何人？罪民马强。哪里人士？祖居杭州霸王庄的人。多大年纪？四十有七。马强，你跟倪继祖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倪继祖怎样敲诈于你？还不从实讲来。
谢大人，
小民祖居霸王庄，我是奉公守法的安善良民，每年完粮纳税，什么错也没犯过呀。不信您派人前去调查，街坊邻居敢保证没一个给我说坏话的。哪知这位杭州太守倪继祖上任之后就找我的毛病，三番五次到我的霸王庄寻衅闹事。一开始他质问我为什么家里养打手，我说我家趁人时多马成群，如果不雇点保镖恐怕被雷匪给抢了。他又说你家每年能有多少收入，我回答每年收入能有上万金。他冷笑了一声，好吧，本太守刚到杭州出任，百废待兴，手头有点紧张，能不能借给我文言奴万？这位大人请想，
五万
我哪拿得出来呀？我说太守大人，你要借几千两银子还可以，这么大的数目我实在难以从命，假如大人手头紧，等来年我一定设法给大人筹集。就是倪继祖闻听把桌子一拍，当时把脸就沉下来了。你脸你不要脸呐、敬酒不吃罚酒，叫你捐五万银子你是便宜，你还敢动捐银子，你叼吧。他把袖子一抖就离开小人的家。说这话过的日子不多，他就派了人把我家给抄了，还勾结江洋大盗欧阳，把我家抢劫一空，刀伤人命，请各位大人给我做主啊！我什么罪也没犯过，他把我抓起来还问成死罪，实在是冤沉海底。马强就在这白话，众人静静地听着，有人详细给记录。严查散把桌子一拍，马强这儿跪。那六个审问官呢，谁问他他得回答谁， 他把身子一转，跪到严茶散桌子前边。严大人问他：“马强，据你方才所供，杭州太守倪继祖勾结江阳大盗欧阳春，把你家抢了，对不对？”“
啊，千真万确。”“
我且问你，这件事发生在你被捕之前还是被捕之后？”“
当然是被捕之后了。”“
好，既然你被捕之后被押在大牢之中问成死罪，你家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倪太守勾结江阳大盗欧阳春刀伤人命砸墙你家？这是谁告诉你的？”“
是官。”“
不行呀，坏了！”马强脑子嗡的一声，
心说：“我说走嘴了。”“
你糟糕不糟糕？
可这件事是我叔叔告诉我的，我怎么没加注意抖了出来了？”“
为了回大人，他是这么回事情。后来我得这信儿。”“
谁告诉你的？”“
是位
说。”“
这位。”
岳恒乐了：“各位看见没，这小子多聪明，他在监狱里头压着，外边发生的事他都知道，看出来有人给他通风报信，还不想说实话，像这种刁民事不打不行，拉下去打。”把马强拉下去揍了40棍子。马强一看这非把我打死不可。后来严茶散还逼他这个事儿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马强没办法了：“
大人明鉴，是我叔叔马朝贤告诉我的。”“
哦，这不结了，你早说呀，
你早说就不能挨揍了。马朝贤什么时候跟你见的面？”“
前天晚上。”“
哦，这么说他来探监？”“
对，我叔叔来给我探监，我们家发生的事情都是他告诉我的。大人呐，不管我怎么知道的信儿吧，反正事有事在，这可不是我胡说呀，我的确冤沉海底，求各位大人给我做主啊。”
后来这六个人怎么问他，他是久供不离原词，一口咬定倪继祖勾结欧阳春因借贷不周砸抢明火。详细记录完了，把他押下去了。六个大人凑在一起研究研究这案情。现在倪继祖说的这番话之外，带着个欧阳春，说这个欧阳春是行侠作义的侠客，曾经帮着他抄了8万庄。马强供出欧阳春是江洋大盗，看来没有欧阳春这个案子办不利索。所以温彦博把这情况奏明了四弟仁宗，必须由欧阳春到案。仁宗点头，马上刷纸摘成开封府的包丞相，命白玉堂去捉拿欧阳春到大理寺出面。旨意一下，包的人领旨回府，赶紧把开封府的校尉召集起来当众公布。当说到皇上亲自点名叫白玉堂捉拿欧阳春，把个锦毛鼠美了都甭提了。等从堂上下来之后，到前厅校尉所，
大伙一看白玉堂要走啊，得摆桌酒席给他送行。这蒋平在席前就问白玉堂：“兄弟，恭喜你，贺喜你呀、啊！这次你出门，哥哥预祝你一帆风顺，早去早回。此哥借您吉言。老五啊，我有件事儿我得问问。
这么大个世界，你到哪儿去找欧阳老哥哥呀？
前些时我听说他在杭州霸王庄办完案之后，估计离不开杭州，我准备先到那儿去找。四爷又说，兄弟，
那即使到杭州也不太容易啊，那个地方户口百万，你想找一个人儿，那真好比大海捞针那么难呢。
那么四哥，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给你出个主意，
兄弟，
比如说你到了杭州之后，住到某某店房，你呢，先买点纸，写好了告白条。
你写字又不困难，编词又现成的，大致的意思你就说，
你说老哥哥欧阳春，小弟白玉堂来请你来了，我住在某某店房多少号房间，希望老哥哥在三日之内前来找我。
兄弟，
你要能这么做，你可省了事了，你甭找欧阳春，他就主动找你了，
这是头一件事。
第二件事，我说兄弟，那皇上和包大人对欧阳春不太了解，那咱们可了解呀。老哥哥欧阳春能是江洋大盗吗？那不是胡说吗？老哥哥乃是我们武林的楷模呀，他帮助倪太守抄了霸王庄，按理说是立了大功了。因为皇上不了解情况，误以为他是江洋大盗，一怒之下这才命人去抓他。可咱不能怎么办？见着老哥哥之后，你要好言安慰，把这个道理说清楚，让老哥哥不要误会，让他呢辛苦一趟跟着来打官司。那么开庭之后问明白了，老哥哥不但没罪还得有功啊，是不是呢？兄弟，说话一定要客气，该说的话一定要说，千万别得罪了朋友，你懂吗？卢芳一听点了点头，五弟啊，你四哥说的非常尽情理，你确实应该这么办。欧阳春跟咱们可都有交情啊，而且还不外，你到那块儿千万不要出口伤人，要以礼相待。展君飞也说，可不是吗？五弟啊，这件事儿千万不要疏忽，如果要使老人家产生了误会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。白玉堂嘴没说，心里头不痛快，心说就你们明白，他是犯罪之人，我是堂堂的国家官人，我带着批票还补公文我去抓他，怎么我还跟他说小话？我还得安慰他，到底他有理还是我有理？你们这不多余了吗？但人都这么说，白玉堂不好反驳，只好点了点头，好好好好好，小弟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蒋四爷一乐，兄弟，你的嘴跟心一致吗？四哥，你又开玩笑了，你怎么说我口不应心？好，但愿你心口一致啊。这么办，哥哥我敬你三杯，祝你马到成功，早去早回，来干干。简短接说，送行的饭菜吃完了，白玉堂带着总管白福打点行囊，备了两匹快马，起身奔杭州。别的人留到开封府，该办什么事还办什么事。路上无话，这天白五爷到了杭州了，到天竺街有一座店房叫吴府老店，这是杭州有名的大店房，包了个跨院，
那白玉堂走到哪儿都讲究，讲排场，不怕花钱。三间房干干净净的，他住下了。坐在屋里，他正喝水呢，白福过来了。五爷，您给我拿钱，我上街去买去。
买什么？
嗯，买纸和笔呀。不是四老爷吩咐过吗？嗯，叫你写告白条。你
呆着，你懂个屁！我写什么告白条？
对呀，您在席面上啊，不都答应了吗？
哎呀，白福啊，你头脑太简单。那些人说的话太庸俗了。你想想，我是堂堂国家的官人，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我到这来抓差办案来了，我写什么告白条？简直是多此一举。
是。
白福吓得退到一旁去了，心说话，五爷你要倒霉，你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太骄傲太任性了。白玉堂等把水喝透了，心里头琢磨，哎呀，告白条是不能写呀，我上哪儿找这欧阳春去？先打听打听，反正他是有名气的人，一般人都能认识。就这么样，他让白福把掌柜的给请来了。吴福店的掌柜的姓萧，为人挺厚诚，闻命来到里边。吴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坐下坐下。萧掌柜的，有个人我跟你扫问扫问。
谁呀？
提起此人大有名气，祖居边北辽东千山博士岭古郡凤凰亭，父姓欧阳，单字春，别号人称北侠客子然伯。这人你听说过吗？
何止听说过呀，那杭州没有不知道的，全国也没有不知道的。
好，你见过这个欧阳春吗？
何止见过呀，他就住到我这店房里边。就
白玉堂一听这高兴劲就甭提了，
你看我们俩还住在一个店，
幸亏我打听打听。
哦，
他住到几号房间？
就在这个前胡同里东跨院，跟您就隔这个胡同。
现在还在吗？
这两天不在。白玉堂就一愣了，
他上哪去你清楚不？还回来不？
老侠客临走是这么说的，他去访个朋友，也许十天也许一个月，告诉这个房子别给他退了，给他老人家留着，别的我就不清楚了。
哦，你领我看看他的房间可以吗？
当然可以。
白玉堂带着白福跟这掌柜的到了欧阳春住的房间，
房门锁着呢。
白玉堂让掌柜的给打开，掌柜的遵命照办，锁得去掉，门开开了。白玉堂进屋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，连个小包也没留下，他怕欧阳春一去不回呀。等门锁上，回到自己屋里，他问掌柜的：“欧阳春说准回来吗？”“那我就不清楚了。反正人家在柜上压着100两银子，就即使不回来，也亏待不了我。”“
哦，
这样吧，我这次到杭州来，就是访欧阳春。”有紧要的事情要见他一面，我呢先住在你这儿也不走。假如说欧阳春什么时候回来，你要先跟我打招呼，给我送个信儿，你懂吗？
哦，小人记下了。
交代完了，掌柜就走了。白玉堂头天没上街，到了第二天一打听，欧阳春没回来，他心里都觉得很烦闷，心说这件事情越快越好，倘若欧阳春出去俩月才回来，黄瓜菜都凉了，我等得了皇上等不了，那六堂会审就等着他出庭呢。要不我到街上转一圈， 也许能碰上他。
他让白福看家，白玉堂带了点散碎银子到了杭州街上。
其实这杭州他没少来，没有什么可逛的了。后来他信步啊就到了东关，这城门这儿贴着一张布告，围着不少人都在这看。白玉堂看了看那布告，无非是征税的事情，开列的挺详细，跟自己也无关。他转身就想走，可是脚上有个人挺眼熟，回过头就往人冲之中仔细一看，在前排站着个大紫胖子，舔着大肚子，背着手，也观看这张布告。从侧面上一看，正是欧阳春。白玉堂心说：“嘿，这巧劲就甭提了，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欧阳春，你倒挺自在啊，跑这儿溜达来了。你可知你贪了官司，我来抓你呀、啊！想着这白玉堂分开人群，就来到此人的身后。他连个招呼都没打，上他一晃，底下就是个扫堂腿，扫啪扑扑，把此人就打翻在地，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嗷一声四散奔逃。白玉堂用磕膝盖一顶这紫胖子的腰眼，拧胳膊就要捆他，这紫胖子就叫唤开了：“哎呀，哎呀，我的胳膊，哎呀，我的，慢点！”白玉堂觉得不对劲儿，这欧阳春是堂堂的侠客，能这么叫唤吗？等翻过来对着脸仔细一看，白玉堂也傻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位长得是紫髻脸儿，从侧面看是紫脸儿，往那边看还不是紫的，不是欧阳春。把白玉堂扫了个大红脸，哎呀，恨不能自己撤自己一顿嘴巴子，一个劲儿给人家赔不是，最后包赔人家十两银子，这才算完事儿。正在这时，白福撒脚如飞来找白玉堂：“五爷，你快回去吧，欧阳春回来了。”